他有跟你询问过任何疑惑啊、问题等等的，用 LINE 传给你吗？
没有，
没有，
没有。嗯嗯嗯，都是我在问他。比方说，我会问他说：“啊，班上有几个男生喜欢你？”他说：“我不知道，哎，可是我喜欢好几个。
”Hello， 欢迎收听不正常爱情
研究中心，
我是黄浩平，
我是雨珊。
今天现场有一位难得的来宾，
真的，他今天真的是有空才可以来，
真的，因为八点档现在时间班表非常难抓，
如火如荼拍摄中、
哦。我们欢迎的是，哎，哪一家啊？来的杨家。
杨家，
杨家啊，杨 家的大家长哈、哦，这个戏中名字叫什么？
杨坤火，
杨坤火，
坤慧啊，坤慧啊，马国毕毕哥，
欢迎毕哥，
大家好。哎、欸，他叫我毕哥可以，你叫我毕哥对吗？
我当然叫你毕哥啊，毕哥，我们有些
毕吗？还是
有些东西我们没有公开
啊？真的、哦，
不能讲，不能讲啊！
不是说这里什么都可以讲的吗？
他的女朋友的统称叫宝贝，宝贝。
对对对 对、哦、对，我们有共同朋友啦，女朋友是，其实我跟毕哥有一个特别渊源，就是毕哥有一次跟我女朋友表达说。跟女朋友一群人讲，不是只有跟我女朋友讲，就说哎呀，好像很久没有生理发泄需求，然后我就送毕哥一个飞机杯，
而且听说还是仿那个什么鸡排妹的飞机杯，
对对 对， 對，
是仿的、
哦，因为他们在剧组里面，然后就讲到说哎呀，毕哥的生理需求是这样子吗？你那时候聊到什么？
因为刚好聊到是这个，我还有一个演员叫郭宗佑，
啊、是，
然后他就两年没有交女朋友，
对，
就想说奇怪，他没有交女朋友那。
怎么解决生理需求？
对，然后聊聊，然后就有人说他家里有很多飞机杯，
就有人说，就是宝贝宝贝说吗？
宝贝宝贝就是说，哎、欸，家里黄浩平有很多飞机杯，我不知道到底整个剧组现在是把我认为是什么？怎么会有人家里有很多飞机杯呢？
但还好，只有在我们杨家的这个
群组里面大家知道。
然后他就说要送郭宗佑一个飞机杯，然后郭宗佑说他不要，我说飞机杯我没有用过、欸，那我来用用看好了。
你用用看了吗？
有，我有打开了。然后呢，就有一天心血来潮，就准备要用的时候，奇怪怎么用不进去？
干嘛出血了吧？心血
就很闷，你知道吗？就想
闷，
就不知道该怎么用啊，
进不去。
哎、欸，你家这么多飞机杯，你教一下？
不是要用润滑油？
不是，那下次麻烦飞机杯请附润滑油。
你要送一组给人家、啊，
我会帮他润滑好之后。这样子吧，你自己去买啦。哎、欸，今晚八点档拍成这样子，这探家贼，你总不能说你还是要自己去买润滑油，掐档掐塞，这个东西要自己买。
对啊，好啦
因为其实现在润滑油非常多款式，毕哥可以了解一下。
对 对， 對，
我真的还没用过、
欸。你可以上那个 Doctor 情趣的网站。
Doctor 情趣送你的哦。哎、
欸，真的有听到哈、哦、，Doctor 情趣可以去赞助一下毕哥，
okay.
他对这些东西，我们会开始展开他对这个性玩具、情趣用品的一个视野，
拓展他的世界。
对， 對， 對，
怎么？play，
但是
其实毕哥的经验应该对我们来讲是相对多很多的。
对啊，
但是我还真的没有所谓，如果要聊到这个情趣用品，嗯嗯，我还真的没有使用过、欸，哎，
真的没有用
過。你不用到用品吧？
没有机会用到。
你现在的感情状况是单身还是有？
现在目前是单身，
没有约会的对象，没有女朋友，
没有固定的，不是不是，没有。
我们就想听这个，毕哥你很棒。
没有女朋友啦，
没有女朋友，
目前单身。但我觉得，因为可能大家都知道我的状况，
嗯，对，
还有一些些的债务。正准备把它这个偿还、嗯，偿还完之后，我觉得就是随缘，可能
快一身轻了你。
对，那我也希望说，其实坦白讲，我是蛮希望给小朋友一个完整的家，
是，
因为我觉得当初会跟前妻分开，其实就是99.9%都是我的错，对，哇，那我会觉得说，其实有生之年啊，反正能够照顾他们的，能够补偿他们的，我会尽全力去做。对。
但是你现在还是期待会有一段新的恋情，对不对？
会幻想，
会幻想，你都幻想什么样子的新的恋情啊？
欸，不一定欸，有时候看到你说，如果说工作有时候可能会遇到一些女性朋友，
对，
那我会觉得说啊，可能欸，这个女就长得好可爱，就是我的菜，
会想多认识一下，
会，但是其实可能有了联络方式还是什么，我也没有那么
主动，
对，也没有那么大的兴趣，
哦、
会去约人家。但是可能就是，比方说啊，我们吃我们比方说我们工作完，大家一起去吃个饭，去看个电影，去做一些运动什么，我会觉得、
有人陪伴很不错。
对对，
但我有一个好奇，就是说，那如果今天你的想法是我未来想要把前妻追回来，因为刚刚讲说要给小朋友一个完整的家，
对、
那你这中间去认识其他女性，你自己心里面不会很冲突吗？
会，就是其实到了，应该怎么讲，就是。我会主动去跟女生要联络方式的话，其实就是有兴趣嘛。那但是你说真的要到，就是那个恶魔跟天使就一直
在拉扯。
对，然后后来其实想想算了啦，我觉得先把自己调整好，就是所有的状况最好，然后就等待
有缘人来。
对，包括前妻。
小朋友现在多大？
前几天刚好小学毕业。
哇，12岁了耶。
对，然后我有去参加他的毕业典礼。
哇，你有哭吗？
我有哭，我女儿也哭了。但是我女儿，
爸爸你怎么来了？
我有征求，我有
表很多，
我有征求他的同意。
见他这件事情不是你随便说你要去
就
会出去。
觉得以前他小的时候可能我们会比较任性，然后也会觉得说无所谓，小朋友你哪懂。可是他比较大了，我觉得他已经有自己的想法，那
你会询问他的意见。
对，那也要包括也要前期同意，我觉得这是一个尊重的问题。那他们说 OK， 那我就那一天刚好有中午有别的工作，那我就早上一大早，然后就去买一个花啦，
西装笔挺吗？
没有没有没有，
又不是求婚，去家小朋友的毕业典礼。
我很低调，我就穿一个牛仔裤，然后一件白色 T 恤，然后戴一个那个渔夫帽，然后戴口罩，然后就跑去找他，这样
想默默的去这样。
对，我有跟前妻讲说我会很低调的。
但所有人都知道她是马国碧的女儿吗？
不知道。
对，就其实就是这个问题，因为有些人会想说，哎，这艺人的小朋友，他会被那种媒体镁光灯关注等等。
艺人，我觉得这个其实我们是很想分享啦，但是我们有曾经犯过错，然后曾经跌倒过，那我不希望把这一个不好的能量是延续给小朋友的。对，我觉得就是应该让他很开心的，就是
无忧无虑的。
对对对对 对,
对。但是因为我觉得在这一天爸爸的出现对小朋友来说非常的重要，因为在这个我人生中很重要的，虽然只是毕业的这个时刻，可是我的记忆里面我的爸爸对于这一天他是很在乎的，他跟我一样在乎的，所以他心里面会多了那份安全感，知道我重要时刻我爸爸都会在。
对
对，
其实我每次见我女儿的时候，就是从小从我跟就是前妻分开，然后带小朋友出来的时候，我每一次都会给小朋友一个讯息，就是爸爸的电话号码几号。我会让他去记住我的电话号码，
什么事情都可以打来找我。
对，如果找不到妈妈或者是有需要爸爸的话，随时让你找得到。
对，那他现在都是完全背得起来了。
背得起来，背得起来，
还是一天到晚洗脑哈，09巴拉巴拉巴拉。
但是他已经就是小学五六年级有那个
会用手机啊，有
啊
啊，
对，
他现在有手机了。
我准备今年买给他
毕业礼物吗？
对，
哇，
那因为刚好就是他妈妈八月份生日嘛，然后想说帮他换一支新手机，也顺便给
小朋友。
哇，你真的对他们还是非常非常的好的状态，
家人呢、啊？
是是是，
我可能如果没有再婚的话，然后那我觉得她应该是我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女人之二吧。
哎、我想问一件事情，因为把老婆追回来这件事情是应该没有这么容易吧？你有做了什么努力吗？
没有，目前都还没有
顺其自然。
我会觉得对，顺其自然。
Oh, okay.
那
不要给他太多压力。
对，因为前妻现在目前的感情状况是如何，我没有去
啊、你也没有特别关心。
我没有，我觉得，因为前妻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
关系。
对，他就是一个最熟悉的陌生人。
是、
他的线在哪里？他的底线在哪里？其实我们比谁还要清楚。
对，
那其实我们在离婚之后的相处有很多，你会知道 OK 好，他就是不希望你去 touch， 那我们就不会再去越
过那条，多给他点空间。
对对，我觉得那我自己整理好了，我有能力了，我可以再去谈 一段感情，或者是可以给对方 something 的时候，我会觉得说我那个时候再来问。对，
我其实也担心说有些听众朋友可能不一定知道说毕哥之前发生的事情，我们简单讲一下是说毕哥之前的新闻是说好像因为债务的关系，所以在13年的时候嘛选择要离婚。 一几年的时候
决定去。可是在结婚前的时候 ，B 哥就有这些债务问题，但是他老婆还是很坚持要跟他继续走下去。
对，其实在我觉得我人生当中红过两次，第一次就是在结婚前就是火烧车，
有一个这个事情。
对，那其实那一个 moment， 其实我已经有负债了，但是还没有负债那么多。
是，
那。也因为做了某些事情，让前妻就是结婚前夕不想跟我结婚。嗯，那我在那个当下真的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对，
是跟钱有关系的，还是跟情感有关系？
都有，
都有，
都有。哦、然后那时候就是去碰的这个安眠药、哦，然后让我是在一个无意识的情形之下，嗯、车子怎么烧掉的，我是完全不知道。
对，无意识的状况下犯了错、哦。
对，那后来其实前妻也还是原谅了，然后让我就是。嗯我们继续把婚礼完成，然后、大概这结婚之后两三年之后又爆发一个，就是我因为负债很多钱，
对、
那也跟这个前妻离婚了，对，然后这个事情又爆发出来。
你红了第二次，
对
对、嗯。那当时那个离婚好像是 B 哥你这边提的，对不对？
其实是
前妻互相、
前妻那边提的，因为其实我。身心一句话、哦、那我也要这边奉劝大家，就是不要去赌博、哦。
对、
那也没有什么什么娶某金生家啊，
或者什么运比较好，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但是我真的是因为这句话，让我觉得说应该是机会来了、
我要拼一下，
娶某金博一斗啊啊！小孩都出生了，
对，
应该要带
好运要来了吧、
对，应该要来了，那就越玩越大，然后老前妻就看到我每天就是为了钱在。
對
在烦恼，来筹钱，在讲电话、要跟人家什么的。他突然有一天就跟我讲说：“我们小孩子都生了，那到底你外面欠多少钱？你要不要老实跟我说？”
这时候是结婚状态是几年了？
三年，
三年，应该是2010年的时候结婚，然后2013年的时候
对
离婚。
Oh, okay.
对，那我的个性是就是报喜不报忧，因为我觉得我告诉你说我外面欠了多少钱，
你会觉得他会离开你吗？
不是，就是没有帮助
哦哦哦，
就是我告诉你的，他可能也没有办法，
就只是会大吵架，家庭革命。
对，那我干嘛跟你说？我虽然外面欠这么多钱，可是包括我本身的原生家庭和老婆小孩子这边，我没有给他们饿过一餐，我没有给他们少过什么东西，就是该有的我们还是会去做，只是那时候真的就是外面欠太多太多钱了。那老婆就跟我讲说，你老实跟我说。啊，我就自己想了大概三天，好，我想说你要知道，我就让你知道好了，我就跟他讲了大概快5000万的这个金额，
事实上是这个钱吗？
对，就外面我什么都没有了，房子那时候也卖掉了，然后外面还欠4000多万，然后他就听到这个金额之后，他也就是愣住了，然后也大概三天没跟我讲话，第三天之后跟我讲话的第一句就是我们离婚吧。对，
那时候你有心理准备说他可能会提出这样子的要求吗？
没有、
哦，真的哦，
没有，对，但我就是觉得说，啊、跟你讲，
你觉得这是你的债务，你的事情，但是你没有因为这件事而影响到我们现在的生活，
对，
所以你不认为他会提出离婚？
然后换 B 哥愣住三天，然后又三天之后再回讯息，然后三天之后再回讯息的感觉，
我又冷静三天。
他跟我讲完说要离婚，其实我当下我
你就答应了吗？
我也觉得也好。
不要连累他们。
对、因为我这个人会常常就是自我反省。
是，
如果当初是我前妻跟我讲说，我们结完婚有个小孩，他跟我讲说外面负债4000-5000万，
是，
我会怎么做？
你想过这些？那你会怎么做？老实说，如果是你会怎么做？
我这样讲会觉得，
好，我知道你的意思，你可能会觉得说，你会做出不一样的选择，
不一。
对，你可能会选择、例如说继续一起去面对这些东西。
对，那当然也要看他为什么会去。
但这并不代表说就是说你的前妻是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而是每个人应该说，我相信男生女生或者是在不同的角度去面对这个东西的时候，因为他的身份是他带着小孩，
是他可能考虑的东西有关于小孩的未来很多的事，方方面面。
那你会觉得说我可以在外面赚钱吗？什么什么？那也许如果今天是女生欠这个债，你觉得啊没关系，那我们就一起来把这个债给还了。Maybe 是这样子，你就可以继续这样下去。可是他的考量点可能不太一样。
对，
对，我觉得 B 哥是他刚才的那个犹豫，其实也代表了某个程度的那个贴心，他也不想让对方好像说，是不是他是一个没有办法一起走下去？
同甘共苦的对象，
可是我觉得不是这样，因为那个量级是真的很。 很不一样的、嗯、
很不一样的、啊、
五千万我们现在讲起来那数字还是相当惊人。现在
你前期身为一个妈妈，妈妈的思考模式又跟大家想的是不一样的，
而且有些时候债务，我们刚好前阵子全民性辩论会有辩论到一题是说，如果已经论及婚嫁的对象有负债千万，该不该跟他继续走下去。其实那个也是讨论很多，很多人讲说、啊、我为了爱这件事情本来就应该要一起奋斗啊什么、可是也有人讲说，今天不是说我们两个人一起就可以处理得了，也许会有一些人等不及要这笔钱的时候、他会做出很多激进的行为。
对，而且如果我这辈子还不完、我就会留给我的子女去还这些债务、
是，所以 他其实这个行为也许某一部分是在保护孩子，不希望孩子被连累到，被这笔债务给连累到，而且他所以才会说我们、不要这么样轻易的让孩子的脸曝光等等的。
对，嗯，要考量是真的好多。
是啊，是啊，那我觉得都很尊重他，那我也蛮感谢他的。其实我们那时候在签完字之后，应该要提出就是所谓的
赡养
费、生活费怎么处理。你知道他跟我讲一句话，他跟我讲说，你先去把外面的债务还清再说吧。哇、
他没有想要再给你更多的压力。
对，对，那其实离婚现在应该八九年了吧？
对，
那我是这两三年有稍微比较稳定一点点，
有拍八点档这些，
对，然后做直播，就收入也比较稳定一点点。我有去给生活费啦，就是每次带女儿出来的时候。我身上如果几万块、两三万块现金，我就是会给
基本的这些生活费用，还是会让前妻可以用
嘛？
对，尽力啦。因为其实讲真的，一个单亲妈妈带的一个小朋友，然后其实也是蛮辛苦的，
很辛苦啊。
对，那我们现在能做的，没有办法在身边陪伴保护，那但最起码一些生活开销可以去帮前妻做一些分担的话，我觉得这
也是你的力量啊。
是啊，是啊，我也应该做的吧。
那小孩子夹在中间，从八九年前那时候年纪很小的时候，可能还没有特别什么样的感觉。他慢慢在长大的过程当中，他有意识到离婚跟爸爸妈妈现在的状态是什么吗？
其实现在小朋友很聪明，
真的。
我讲到这边，我其实有一段那时候我们刚离婚的，刚离婚之后，我第一次去见，就是去带我女儿。
对。那时候几岁啊？
那时候三岁多。
三岁。
然后呢，要离开的那一个 moment， 他是大哭，他是大哭的，他是、就是不让我离开，就爸爸也不要走那种，就是大哭的哦、
他觉得你怎么会要走开呢？你为什么要离开？
对。然后我就去抱着他，然后把他抱到角落边，然后就跟他讲说：“爸爸还要工作，然后爸爸要怎么样？”有空就会回来看你，然后就很舍不得，然后他就没哭了，然后就乖乖的回去做，对，然后我就离开，心里面很酸，然后直到我下一次去见他的时候，然后又大家出来玩得很开心，准备要走的时候，我想说完了，他会不会又大哭，你知道吗？然后结果他的反应是完全不哭，完全不闹，就爸爸拜拜。
这中间妈妈是不是有跟他说什么？
我不知道，但我觉得其实那一次他不哭不哭不吵不闹让我离开，我反而我在车上的时候
崩溃，
我崩溃了，哇，我崩溃了，我反而希望他哭，他吵，他闹，他需要爸爸。
可是也许那个是一种体谅，他知道爸爸这个时候不应该再去承受这么多的情绪上的压力。
可能上一次他已经有感受到你的情绪，对，他知道如果我哭，我说爸爸你不要走，爸爸会很难过，那我这一次我不可以这样子，因为爸爸会很难过。
所以我就说小孩子很聪明。那其实我带小朋友出来，我从来不会去给小孩子压力说、
你喜欢爸爸还是妈妈？
我都不会，
当然不会。
在选边站哦。
有一次我妈妈就是突然就是在车上，然后突然脱口而出讲了一句：“妈妈交男朋友了没？”我生气了，我说你干嘛？干嘛去问小孩子这个东西？
对，
小孩子要讲有还是没有？那就算他讲有。那又怎么样？
对啊，妈妈不一定希望你知道这些东西啊。
我讲真，我不希望，但是我觉得我妈妈给我女儿压力了。
哦，是。
那我那一天我当下就很生气，说你问这个干嘛？没有必要问，而且你这样子会给小孩子有压力。
而且这样听你讲，你的小孩是 可能会思考比较多蛮贴心的小孩、嗯、所以可能他在回答这句的时候他可能在他的小朋友心里也思考了很多事，
是啊，
对、嗯、只是我们大人觉得、嗯、啊我就问一个啊有没有教就说有或没有就好，有这么困难吗？
是啊，可是我觉得小孩子这样子会蛮大的压力，这样出来会觉得、我知道什么事情我该不该讲，讲的会不会对爸爸妈妈他们有没有什么影响，你知道吗？啊，我觉得我都不会去给小孩子这些压力。
嗯，毕竟是父母的事，你们自己处理就好了。
对对，然后我要让他知道说，爸爸永远就是在身边，是支持你的。然后，需要爸爸的地方，爸爸一定会站出来。
嗯，有些时候是挺需要在这样子的环境之下，因为毕竟单亲家庭的孩子、嗯、有时候必须要早一点长大，
是
因为他甚至这个家庭的支柱少了一个，他必须要跟妈妈一起去想办法
分担这个角色。
对对对，嗯、所以我当然不会希望说所有小孩都是这样长大，但我相信女儿一定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学到了很多待人处事、嗯、是慢慢的累积起来、嗯、那爸爸的关心也好，妈妈的陪伴也好、嗯、就让他不会走歪到现在为止，我相信应该是一个家教也都很好啊，很乖的一个女孩、
哦、很乖、嗯、他的生日愿望就是
世界和平、哦、是这么乖
不要打仗
乌俄战争赶快结束
他希望他每一次的考试都能够前三名。
哦，为什么、啊、
好实际的一个愿望、
嗯、他就是可能没有办法接受他是三名之后的，
他成绩很好，
他成绩算不错、
wow, 还是前三名他可能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奖赏、
哦、有啦，他如果有考试100分什么我就会给他零用钱、嗯、就是额外的。对，
因为像我侄子现在考试他都想要考前几名，就是因为我们也会给他奖赏，然后他要自己存钱买一个滑板车、嗯、所以他有一个目标，然后就往那边走。我觉得现在这个12岁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特别，很需要，其实蛮需要爸爸陪伴的阶段。
我觉得叛逆期，
然后又有对爱情的一个出萌芽的一个想法。
他有跟你询问过任何疑惑啊、问题等等的，用 LINE 传给你吗？
没有，
没有，
没有。嗯嗯嗯，都是我在问他。比方说，我会问他说：“啊，班上有几个男生喜欢你？”他说：“我不知道哎、欸，可是我喜欢好几个。”我想说：“哦 ，OK 啦。”最起码
他愿意跟你聊这个，
对，而且是比较就是属于稍微正常一点的，嗯嗯，对。
那、啊、你在心脏那个差点停止跳动之前，有没有在问他说，那你有没有最喜欢哪一个啊？这种的，
你看像我去参加他的毕业典礼、啊，
对，
然后我就
你这边看说这个吗？是这个吗？
哪一个？哪一个？
我就问我前妻，我说啊，那个谁谁谁，因为他都跟我讲名字，比方说啊，那个豪平他喜欢什么？我说豪平长什么样子？哪一个？哪一个？他说就那个，我说长得跟我一样啊，完蛋了。
不找帅一点的了，
矮不隆咚的，
高一点的，
国小是能够多高啊？当然每个都矮不隆咚。
对，但他蛮可爱的。然后他第二个愿望就是希望能够长得比妈妈还要高。那、哦、我前妻算是跟我差不多高，嗯嗯，然后他现在还150几公分，我说没关系啦，还是会长大的，还是会
长高的。他想要成为可以让妈妈依靠的对象，
有可能，
真的耶，
嗯、要去保护妈妈，
好感人。第三个愿望对，还当然不能讲，
不能讲，不能讲，
就应该就是跟那个谁在一起吧，
献给爱情，对，还是献给爱情。我想要问一个，就是说你自己觉得，当然说这个债的部分，我们不能够确定什么时候可以还完，但你自己觉得、嗯、大概。几年之后你会想要真的起心动念采取行动想要开始去追回自己的前妻？
我觉得我的债务现在目前是大概还有大概700万左右。
很诚实耶、欸、
其实没有太多、哦、你要好好的努力的工作状况之下、我觉得是比起5000万的数字已经少很多了。
对，那我自己当然就是越快解决越好嘛、嗯、那当然一定要在合法的、嗯、就是我们做
当然、
合法的赚钱的一个管道方式，而不是去再可能再重蹈覆辙又去赌，那个是绝对不会的。嗯嗯，那也不会去做一些比较非法的事情、嗯、那我会觉得说就是靠我们的能力，然后可能在2年之内把它还完之后呢，再来想说啊，看要怎么样出发。
抓个5年，我都觉得说其实还算宽裕的时间哦、喔。
5年算快喽，
三五年。
可是因为我真的有年纪了，我今年48岁了、我觉得在50岁左右看可不可以先让自己无债一身轻、然后再看有没有机会是吧？
我现在光用想了，我都期待你2年后的生活嘞。就是我可以真正的把 我赚到了钱、嗯、我可以开始发挥在我的兴趣上面、嗯、给我的家人出去吃好的、嗯、去玩好的、嗯、然后真正做我想做的事情，我都已经替你开始期待了、
嗯、其实现在也还是会啦，我觉得当然我们不可能三餐都是那个，
没有，你可以再更好的利用你想要的用的钱。
对啊，你想想看，从5000一路还剩到700多万，其实这个路程你要牺牲掉多少的娱乐也好啦、嗯、自己的消费支出这些东西、嗯、你要多自制才有办法还掉4000多万，
是
这不是一般人做到的，所以我才说700万其实已经不远了。
而且过程当中我还有被、嗯，就也不能讲说被骗啊，自己也有
新闻，
对，我还有很多的事情是反而就是没有让我的债务减少，反而是增加的。
但被诈骗了一次，
很多啦，但真的是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啊、嗯嗯，对、嗯。
但至少稳定的有在还债，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鼓励的事情，
一直有在前进，
所以希望能够在50岁之前，可以真的可以对前妻表达你自己心里面的，不管说是懊悔啊，或者是我真的很想要重新把你接回来给孩子一个完整人家，不管结果是怎么样、嗯、我相信这个过程很多人都看到了、
嗯、
是
就成长中的这个马国碧碧哥，
对，在我们在50岁的时候把那些焦虑啊跟大家犹豫会考虑的东西都先把它删掉，都把它解决掉、嗯
okay，
然后之后就可以开始很开心的过人生。
小朋友应该没有在那边做那种什么类似什么撮合之类的事情吧？
没有，
没有，
没有。哇，
我觉得大家都各怀鬼胎，各怀鬼胎。
没有，我觉得现在就是他们的状态好像是我们先把自己过好，嗯，等我们都把自己照顾好的时候，我们再团聚，我们再来好好讲我们之间的事。
但他会替我省钱哦？
怎么做？
女儿吗？
女儿，嗯，就是比方说带她出来的时候，我会问她说想要去哪里玩，
对，
她说我想要去
打宝可梦，
没有成品。他要去书店，哇塞，对，他就是想要去买一些他的文具什么之类的，嗯嗯嗯，那就让他去选吧。然后他可能选了两支笔他喜欢的，他就把他问我说、嗯、爸爸你帮我选一支，我说
两支都买啊，
对，我说两支都买啊，他就会告诉你说我只需要一支。
Oh my god，
对，就是他的一些让我觉得说他，
我跟你讲这个家教真好，
他贴心到不行，
爸爸跟妈妈两方都告诉他说你不能够什么都要，就是金钱观上面你们是有把给他很好的观念的。
我是没有但他就是他会回
这个，我觉得有时候不一定是教育上面让他变成这样、嗯、我觉得是环境可能让他变成很贴心的小孩、嗯、所以他愿意为父母多想一些、嗯、你们是很棒的爸爸妈妈。
我相信你可能 不敢说自己是很棒的爸爸，
对，
但是我觉得谁没有错误、啊、这重点是在于说发现犯错之后你有没有办法去慢慢的改正，说明我长大之后当了爸爸我也可能犯下某些错误，不一定赌啊什么的、嗯、我自己是不敢啦，我自己是对于赌这件事我实在是
怕、哦、
完全是会怕的状态，那而且我运气很差，所以我运气没有这么好、嗯、
真的，他只要赢了一点点钱等一下就出车祸、啊
欸、真的、啊、我跟你讲
摔车啊，
我之前我们跟朋友一起打那个叫什么射龙门，赢10000多块赢的回家路上马上直接摔车，整个膝盖都淤青、哎、然后一边一跛一跛的去那个什么、那個、旁边那种 7 iPhone 直接捐款，捐
把钱赶快捐掉
捐出去捐掉，就我自己会觉得是这样的状态。但是我相信就是任何人犯了错不是每个人都像 B 哥这样子有办法一步一步一步弥补修补自己的错误，哎，5000修到剩700、嗯、这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到的，
太不容易了。
对啊，毕哥加油，
好，加油
加油，真的加油，继续拍戏，继续努力。
是啊，也要奉劝大家不要去赌博，好不好？
对，
真的，
飞机杯，飞机杯记得要买润滑油，这个钱不要省，这个钱不要省。
下次坐飞机杯的，麻烦加一包润滑乳，
对，就先加在里面，至少要有这样。
哎，不，搞不好你回去就是有润滑油用用看。你可能以后就会觉得我的世界我一个人不错。
对对，你就不用在那边跟人家要联络方式了，心痒痒
还要什么认识新的人man 啦，你认识飞机杯就好了。
好, 好，回去试试。
好，那我们今天确实也需要这个 B 哥的成熟男人的一些想法、
一些智慧。
因为我们上一次我们其实这个节目也有邀请到很多的观众，他们写信过来或者在社团里面匿名的发文。那我们有一种类型的匿名的发文其实很多，就是婚内出轨的疑虑
特别多，特别
特别多，
婚内男生还是女生
都有
都
都有
、
嗯、结婚的状况之下可能有心有其他的想法，那我觉得透过成熟男人的想法应该可以给我们一些意见，或者你的身旁有没有朋友类似的状况等等、
嗯、对，你可以直接的把你的想法给他们。
好，
我们之前聊过说是一个爱上一个隐瞒自己婚姻状态的女人，然后 这个男生发现自己还是关系中的小四，不是唯一一个人，
没错、哦、
还有那种喜欢上出轨的女人，然后对方出轨的对象、不是自己，
都发现自己不是唯一，
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今天还有一些不一样的情感状态，我们要继续来听一下听众 L 小姐。
L 小姐说，在感情世界中不被爱的才是第三者，我就是那个被你们丢弃的第三者、嗯、很感谢有这个平台可以聊聊我的故事，毕竟这个不能让任何人知道的故事真的很长，我尽量讲重点，请斟酌阅读、嗯、我是一位大家眼中幸福美满人人称羡的人妻、嗯、我有爱我的先生，乖巧可爱的女儿，做着没有经济压力的工作，因为主要收入来源是先生家事还有小孩，老公也都可以一手包办，但我外遇了，外遇对象是我14年的同事、啊、我们就叫他 W 先生吧，我们是大家眼中的荧幕情侣，大家都知道我结婚了，可能因为只要是我个人出席的场合我都像个单身的，所以同事间的玩笑话我们俩也都没有什么澄清。我对 W 先生的感觉一直都不错，但因为他始终没有主动追求我，我后来也嫁人了，短暂离开了同事圈，再回来的时候才又热络了起来，后来因为搭便车的关系渐渐开始和他有更多的独处机会，总之我们就在彼此觉得不可能有下一步时，他跨出了这一步，我们在一起了。
哦，先讲一下是搭便车哦，刚搭便车很容易会产生一些擦枪走火的状况哦，
就是认真的擦枪走火，
真的擦枪，
毕竟它是一个
密闭的
空间，
属于两个人的私密空间，而且女生通常都坐哪里？副驾、嗯、副驾那个位置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你只要能 坐在那边，其实就有点不太一样的身份了。
因为现在很多就是例如说我的男性朋友，他们可能自己在载女生的时候，他都不会让女生去坐副驾，
因为那是我女朋友的位置。
我前妻以前会这样子、哦、就是可能我的他的副驾的那个位置有调整过，他再坐上来说你之前载谁
谁坐过，
对、嗯、那我会说我载我爸爸妈妈，他们不希望那么躺、嗯、他们喜欢正一点什么什么，对、嗯嗯嗯、后来就有发现就是要调回原来
连爸爸妈妈都要调回来，
就还会贴那个马克，你知道吗？所以要拉回到这个距离是 OK 的。还有安全帽也是啊，有些人是安全帽那个带那个绑带会
松紧度，
因为像我的头就是极大，所以基本上只要载过我的人，他那个安全帽
就是线很松啊，
都是极松。他们说，哎、欸，上一个是载过谁？黄浩平哦，对，很容易被发现。所以搭便车就是第一个是说，你可能会也是容易被发现
啊。不是啊，我你看我们过去有多少演艺圈的新闻被拍到，都是因为在车上
对
搭便车。
虽然 B 哥车上的新闻比较不一样，哎、
不是搭便车的问题。
我前一阵子也都是在那个啊。小甜甜啊，哦，
是是是，
有时候也会在那个，
对，我知道，知道，知道，
对，嗯嗯，
那你会让他们坐副驾或者是后座之类的吗？其实现在没有差了嘛，现在就坐副驾没差，
其实没差，
对、嗯、
对。嗯、那我讲真的，当然可能如果你有一些情愫在里面的话，嗯、会觉得这个会搭便车真的是蛮容易。嗯，蛮容易怎么样？
发生什么事？
让感情是升温的，
真的。
对，那我还好，跟甜甜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那种情愫，嗯，就纯粹就是想说同事，嗯，
顺便
他这个也是同事哈，
对啊。但是他这个状况是原本就有一点好感。哦、他原本就有点好感，只是想说啊，反正可能后来嫁人了也没什么感觉，结果是聊着聊着独处机会更多的时候，突然间对方跨出那一步。所以是其中有一个人去打破这个樊篱的时候，可能才会有状况。就今天只是甜甜姐，说不定哪一天
没有后来
打破了，
没有后来没载他了，因为我那个避震器歪一边。
车子修了花很多钱哦。
对，毕哥让他坐副驾，但中间有强化玻璃的隔
离。没有之后就说小燕，你要帮我平衡一下，你来开车。
哦、他开车，我为什么会载他？就是他常常出车祸。
哦，真的假的？
对，因为之前那时候他有一段时间车子没办法用，
他那个现在没有台湾没有一间保险公司是给他做保险，
太可怕了，
一年
绝对亏，
一年保十几万已经是那种超跑等级的，但是还没有人要保，因为给他保之后，他一年要赔100多万出去。哇，真的真的。
那不要开车好了。
对，我们都跟他讲说，你买车干嘛？你坐车，
你叫 Uber 多好啊！
钱省下来，赔的钱省下来拿去坐车，
没错、
而且你还可以坐好几年。
对啊，这么多钱真的很惊人。
他真的太夸张了、
没事没事，每个人那个个性不太一样、好，继续往下走。这一位这个 L 小姐说、一开始我提出当炮友的关系就好。
哎呦，他很理智哦，就说我们当炮友就好了，
不要介入到感情，
肉体出轨就好了嘛。
是是是
啊，他啊，对了，忘了说 ，W 先生是一位单身男子啊、我以为的、因为 W 先生的前一任女友是10年前的事情。
放屁！
哎、啊，但 W 先生却说他想要我当他女朋友，而不是只有炮友。哦、我也同意了。那你干嘛提出只当炮友就好？一开始还想说哦，要跪给谁礼哦？
对啊，还没假装不要，明明就很想要。
结果他们就真的开始了男女朋友的交往模式。
是，
当然时间只限于我们俩单独的时间。后来的过程当中，还有很多 W 先生吃我老公醋。我发现我开始厌恶我老公的肢体碰触，跟我老公摊牌等等。结果我就这样子跟 W 先生在一起了1年，认真的爱了他1年，才发现原来我只是个备胎。
我和 W 先生中间有一位很要好的共同朋友，也是因为这位共同朋友，我和 W 先生才会更熟识。我们就称她为 L 小姐，她大我14岁，她大W 先生12岁。
问题来了、请问到底他大几岁？我算一下、L， 等一下为什么又有一个 L 小姐？
对啊，他不是也是 L 小姐吗？
对啊，他给自己别人一个取个叫 L 小姐，
都姓刘吧。好，
小L 好了。好好好，小 L
我对、李哦，对我一直把他当大姐姐，是让我学习的目标，也是个会让我把心里话愿意说出来的人、这里来个星座参考，我天蝎， W 先生巨蟹， L 小姐双子、
大 L 大 L 小姐双子，
他们两个是我认定这辈子最重要的朋友，他们彼此认识比我早，所以当我加入他们的圈子时，我就已经知道他们关系很好，是几乎每天都一起出去玩的那种朋友。对了 ，L 小姐也是已婚哦，有小孩的人妻、我们三人就这样时常出去待一整天，感情真的很好，起码在我的认知下。
时间来到发现这一切都不一样的第一个场景，某天我们三个人约出去打撞球，在这个时候还有人在约出去打撞球，
蛮 old school 的一个休闲娱乐啊。
对，然后在大 L 小姐去厕所的时候，等待在外的我跟 W 先生因为许久未见，情不自禁的吻了起来。突然间就被完全不知情的大 L 小姐给撞见了。当下大 L 小姐对我生气，气我欺骗她，为什么没有把跟 W 先生在一起的事情告诉她呢？我当下充满了愧疚，觉得怎么会这样瞒着最要好的朋友，试着道歉，但大 L 小姐直接离场。我跟 W 先生说，哎，换你去安抚他吧，我就独自一个人等到了晚上。结果 W 先生却传来跟我说，我们结束这段关系吧，我不想再骗了。
What？ 我当下就和 W 先生说，坦白这一切不就好了吗？虽然我们的关系是不对的，但是以 L 小大 L 小姐对我们的认识，我觉得她不至于会不能接受。但 W 先生开始说大 L 小姐一定不能接受的。 W 先生只告诉大 L 小姐，我们是偶尔有多一点的亲密动作而已，并没有打算把事情原委都让大 L 小姐知道。而我当下也被说服，认为不把事情告诉大 L 小姐也是为了保护我们这段友谊，所以就和 W 先生说分手，对大 L 小姐又回到好像没这件事情发生一样。
先插播一下，是对于这个大 L 小姐来讲，其实理论上干她屁事， 如果真的没有什么样的话，就是干她屁事嘛、就这两个人在一起、为什么要气
成这样子？没有没有，如果是三个人都是很共同的好朋友的话、我认为我们是很好的朋友，你们两个在一起但没有让我知道，我就觉得我们不是真的好啊，只有你们两个好、如果是以朋友之间来说的话、我会吃这种醋。
但如果说这样子的话，走向不应该是说哦，最好我们分手好了。
哦，对，不应该是分手，但是我觉得就是有可能会因为告诉他、没有告诉他，所以他生气。
你会生这种气吗，毕哥？你的好朋友在一起，但没有告诉你，
但是你最好的两个朋友，
我会
每天一起、
对啦，我会觉得说我好像被蒙在鼓里、
被排挤。
但我如果知道的话，我其实是会祝福你的。
我也是会祝福的。
你看六人行里面那个 Rose 啊，知道他的妹妹跟他最好的朋友 Chandler 在一起的时候，他是说我最好的朋友跟我的妹妹，他一开始很生气，然后下一秒说我最好的朋友跟我的妹妹，然后这三个就抱在一起、
就很替他们开心，
就真的是为他们好的。也许一开始会觉得啊，我怎么被瞒在鼓里，但想一想，欸、是我最重视的两个人、
对，
那应该他们在一起，我应该要高兴才是。
对，应该是要这样子。
所以这个大 L 小姐给 W 先生的压力，我觉得有一点点怪啊。也许后面会解释发生什么事。
好，
再来的一个月，我没有跟 W 先生真的断了，因为 W 先生说放不下我，这些人都讲讲而已啊。而我自己觉得，就算瞒着大 L 小姐，感情是两个人的事嘛，所以我中间就努力的去跟大 L 小姐解释过，但 大 L 小姐不能接受，所以我跟 W 先生一样碰面，一样瞒着大 L 继续在一起，就变要瞒着又多了一个人。
哦，好烦哦。但大 L 在这一个月不断的告诉我他被劈腿过，问我有吗，问我该怎么跨过心中的坎，因为他们真的很相爱，对方说他只是心动不是动心，要大 L 原谅他，他们已经在一起15年了，他们爱从未断过等等。所有的问话直觉让我直接问了 W 先生，大 L 说的是你吗？他说是，大 L 说的就是我。哇哦，这辈子让我骂过最多脏话的时期大概就是现在了吧。
欸，在一起15年，当时因为我看一下啊，他这个大 L 是大女主角14岁，
对，男生大12岁，所以大 L 跟
他大男生也12岁，这边写的他大 W 先生12岁，所以本身是姐弟恋的状况下维持15年的时间，
不简单，
而且彼此之后都有了老婆跟丈夫的状态下，他们继续维持着关系吗？
对啊，欸，这个蛮惊人的哦，因为W 先生是没有结婚的吧？
对，他是单身的状态。他说他单身十几年了，嗯，所以呢，这个资讯就是十几年他都跟这个
大 L，
那个，大 L 小姐在一起。嗯
嗯，哇塞！所以不要再说演艺圈乱了，好不好？
对，我跟你讲，只是没有爆出来而已，真的不是演艺圈乱，没在他说演艺圈乱什么。我跟你讲，
是世间男女的爱都很乱
啊。对的啊，只是演艺圈会被放在镁光灯下面这样看嘛。
欸，但重点，他的故事还没结束。
对，他说我不想去质疑那一年 W 先生到底是用什么样的心态跟我在一起的，因为这中间我曾经有疑惑过他跟大 L， 但是我都被他解释说啊，因为恩情大过天呐，啊，所以呢，他们的关系比较密集，我也觉得合理，而且我们做爱的频率很频繁，还会互种草莓，所以如果有跟别人做的话，应该会不敢给我种吧。起码在这一年，我真的有感受到 W 先生对我的好，要不然我不可能会爱上他，甚至动了一个跟一个条件比他好很多的老公离婚的念头。为了 W，一度想要跟这个老公给离婚了，但是他说目前是没有离，因为跟老公摊牌又是另外一个很长的故事，这里先跳过。所以我在意的是这重叠的一个多月，后来他们有说在被大 L 看到之前，他们已经有2-3年没有做爱了，因为疫情的关系， W 先生以为大 L 要回归家庭了，要放弃 W 先生了，所以他们就维持一个非常平淡的关系，只是习惯性的陪伴，而 W 先生在等大 L 提分手。
我们当天接吻被撞见后，大 L 才跟 W 先生说他在家都只是假装的，他从来没有要放弃 W 先生，他一直爱着他，所以 W 先生心软了。他说他们两个都爱，两边都放不下，
这么渣。
于是 W 先生白天和大 L 小姐干在一起，离开大 L 之后呢，就又来找我干在一起，嘴里说的多爱我根本就是个屁，因为他不想失去任何人。终于知道为什么所有事情都要瞒着 L 小姐，终于知道为什么大 L 会不能接受我和 W 先生在一起，原来我才是那个小三啊。
小三里面还有小三，嗯，
真的。
毕哥，如果听到这边，你如果作为这三个人的好朋友，你会觉得很傻眼吗？
你们的故事好精彩啊。
对啊，姐弟恋在一起15年，你觉得这中间有没有真爱的成分？
我觉得这个大 L 小姐可能在工作上面是有给这个 W 先生某方面的
帮助
资源，对，可能是他的上司还是什么之类的，或厂商是给他有一个
有利益关系的状态。
不然你说要维持这么久，
就是一般关系都不一定能维持个5年10年了，
对，
15年的外遇关系，
台面下，然后你又不能完全得到这个人的感觉，15年，
而且大 L 也是有家庭的哦，
对
啊，这个哇，这个
所以有可能他平常就是。真的是但他是说他们也有性爱的关系啦，但在疫情期间是有比较平淡的状况，可能就是那种时好时坏，时好时坏，但是关系从来没有断过的情况，这关系持续了15年，哇！
而且他说疫情的关系，他觉得 W 先生要回归家庭了，是因为这个时候 W 先生没有办法他们两个出去幽会，所以可能是不是就这样让他们少了相处机会，进而就断掉。
那我就觉得跑来找 L 小姐，
对，所以我就觉得，如果你们是15年的感情，应该是很坚定的。那就是因为疫情没有办法见面，然后你们就这样子断掉。那我会认为这里面可能真爱没有那么多，
而且行动的是 W 先生，就是 W 在养而已，然后他就突然间又找了另外一个，
对，
而且你都找 L，
都找同一个姓氏的，是不是？
一下子姓李的，一下子姓刘
的，
一下子姓卢啊，什么都有哈。事情曝光之后，来到故事的标题哈，在 L 大 L 表面说要断了我跟 W 先生的爱情跟友情啊 ，W 先生也说他不管我跟大 L 的事了，该道歉我都道歉了哈啊，我就是把自己抽离掉，但是。W 先生仍然每天守在大 L 身边，有求必应、
What?
所以有可能真的是工作上面是同事或者是怎么样、大 L 呢依旧是当没有事情帮让这个 W 先生来接送，那对我呢 L 小姐、大 L 对我只剩下点头微笑，其余都是隐形人，那 W 先生连我的招呼都不敢打，更不用说是单独跟我碰面讲话，在感情世界当中不被爱的才是第三者，我就是那个被丢弃的第三者。
但是我看到这边我反而替他开心
哎呦，
他离开了一个非常复杂的泥沼、他们连自己的关系都这样子不清不楚，然后还可以继续下去、然后呢都可能曾经做了伤害对方的事情，但他们两个装没事、
就是那个大 L 跟 W 就基本上他们就只是两个人在一起分开的过程当中把旁边的人玩弄在手掌心而已，
对，然后呢你就是你干嘛去躺他们那个浑水呢，今天他们把你排开我觉得才是一个好事、
对啦，其实自己离开也好啦，
对、
对，
你有劝过身旁的任何就是你觉得不适合的情侣伴侣说啊，算了，分一分吧，离开，或者是不一定是婚姻，而是感情等等。
我是有一个很好的弟弟，他真的就是一个富婆的小王
哦，
对，然后他也那个女生也大我这个弟弟大概十几岁，对，那。其实讲真的，有钱人他们有钱人的玩法是我们不知道的，
对、
我觉得
没办法想象的。
对，我弟弟，我那个弟弟，对了，可能看似好像、就是、
你的弟弟被玩得很严重，
不是
你的弟弟吗？
不是
小弟弟吗？
我
那个后辈后辈，
对对，
后辈的弟弟，
我一个小朋友，我觉得他就很可怜，他好像就是被使唤来使唤去，然后就要就来，那什么也没得到，然后也在一起大概三四年吧，
哇，
然后离开的时候是哭到一个不行，我说这有什么好哭的，
男生放感情了，
对、
因为对他来说可能他失去全世界了，
对，我说 他又对你不好，你又没有在他身上得到任何
应该有得到，
对，你说可能女生被包养还有每个月有生活费什么，她是没有的，
哎、没有哦，
她是没有的、对啊，
所以就是
他有说为什么吗，他难过的原因，
然后后来也发现就是说她也不是唯一的小王
哦，
对，
所以她真的是放了自己的真感情下去了，
她觉得他们真的是在交往的感觉，
对，然后他们交往大概 我会抓大概四年左右，
很久、
然后分手的时候他哭到一个不行，我说有什么好，这个有什么好让你哭的，我觉得你应该要很开心离开了这
个不值得的人，
对、
因为这个小姐还没有讲完，她后面其实蛮严重的、她说这段期间我和先生摊牌离婚，尝试自杀，忧郁症，我的人生第一次因为感情问题把自己搞到不成人形，悲伤五阶段，我一直走不到最后一阶段，我试着远离他们，但没有人离开公司，每当看到他们把我当成隐形人，他们俩却好像没事发生一样嬉笑打闹，我都觉得他们在对我挑衅，报复心态就会萌生，想要把这一切都公开，要死大家一起死，凭什么难过受苦的只有我，明明做错事情的是 W 先生，大 L 真的这么爱 W 先生，那为何不跟他老公离婚呢，还整天在大家面前说怀疑老公有小三，结果自己在外面玩成这样，我知道我可以离职，我们三人最能一走了之的就是我，但我觉得我离开就是成全他们，我不甘心，我不愿意认输，只要我存在就会是他们俩的压力，我知道很愚蠢，他们早就不把我当回事，但我不知道我要怎么做才能真正放过他们，放过自己。
好，最可怕来了，事情曝光之后发生到现在已经好几个月了，最让我气自己的是，明明我就知道 W 先生有多渣，但我这中间却去求他当我炮友，
天哪，
甚至幻想如何去诱惑他，因为我真的很渴望他的身体，我试着找我老公做，但完全没有感觉，只做了个空虚，而 W 先生果断地拒绝我说这样的关系是不对的，他也不要了， 也因为他在对我承认大 L 的存在的时候，当下我把他的自尊心踩在脚下践踏过。他说他真的很受伤，他真的爱过我，我却一点情面都不顾了。事后才知道，原来他在等大 L 气消，随时做复合的准备，因为大 L 从头到尾都护着他，他觉得那才是真爱。
什么？这段看了我很生气耶！
被伤成这样子，但是肉体上面还是真的被绑着不放。
他在这一段，他 PUA 他，他让他觉得这些都是你的，你做错了，
所以
是因为你的原因才让我们两个变成这样子。要是你没有去拆穿戴楼小姐的话，我们两个现在也不会这样。我当初很爱你。
他把那个错都推给了 L 小姐，女主角。嗯，
真的是很渣。那
W 先生蛮厉害的哈，因为他的变成说，你看他第一个是大 L
跟他做爱到底有多爽？
对，大 L 大他12岁，两个都是人妻，都是已经有这过尽千帆的，还可以让这两个人，对，可以让这两个人能够魂牵梦萦哦，
自愿当他炮友哦。
对，毕哥应该很羡慕这样子的人，
蛮羡慕的，
有过人之处，
蛮羡慕的。
对啊，这个人，我觉得确实有听过很多说真的是肉体分不开的，因为真的肉体契合度非常的高，或者是 W 先生就是把两个人都服务得很好。那你看这个，
他下面有承认，
女主角说我是一个对性很重视的人，我现在连自慰都是幻想的 W 先生，天哪，
我不行了。
但每一次自己玩完我都会大哭，觉得自己好悲惨，为什么要这样爱着一个已经不爱我的人，为什么要对 W 先生这么执着，这真的是真爱吗？还是只是不开心不甘心，还是我只是想要追求我想要的性爱？我一边渴望着 W 先生，一边又想要他消失在我的世界。只要一个人的时候，反复愤怒悲伤轮回，什么时候我才能够好好的再做一次爱？还是我真的生病了呢？感谢你们读完我的故事，因为没有人可以讲这件事情，很想知道别人会如何看待这件事。我想我需要的不是一个时间，而是一个明白的瞬间，请敲醒我吧，谢谢。来跟你讲我们录音室的地址，你现在过来我就真的
敲，我马上打你。有听过这种要求的？
敲醒他
要用什么敲？
就带个麦克风吧。
对啊，
你要用什么？
这个脚架
他应该不需要用麦克风敲醒。
我知道他
用别的教训他，
想要被其他方式好好教训。但就像雨山讲的，雨山曾经讲过，他自己分手之后呢，另外一段感情可以让他马上的走出这段感情，他必须要去找一个。
没有你觉
得他现在还有婚姻吗？
啊、对,
对,
对
我觉得现在要先处理的是，要第一个面对，不是你跟 W 先生怎么样，你跟他就是不会再怎么样了，
对，
就不会再有机会。你为什么不先好好面对你自己的事情？你为什么要逃避？
会受伤的，你一定会继续受伤下去。
你会继续受伤，因为不论你是现在再去遇到别的对象或干嘛，你自己事情没有处理完。你永远还是要面对，等你再回头面对的时候，你会更惨。哎、你现在你的老公有多可怜呐、啊？
是，
他要被蒙在鼓里看着你这样子，然后还要听你一次一次回来说我已经不爱你，我们分手吧，我们离婚吧。这对一个人来说是有多受伤？对啊，所以先把你自己事情处理好，你再去想想看，我没有别的鸡鸡可以用。
对，毕哥会怎么样劝这个女主角？
我觉得其实看她的这个自述哦，我觉得她后来就是跟 W 先生发生感情之后，然后又经过这个大楼的这。他就是
这一系列的纠葛啊，
他心里面是生病的，
是生病。
我讲真的，我不讲是谁啦齁，但其实我也看到他就是前一阵子刚离婚，然后后来有发生很多事情，他是又回去找他的前夫。那我会觉得说，你们既然已经是分开了，而且是分开的这么的不愉快，
对，
照道理来讲，不应该再回去找你的前夫。那你为什么又再回去找你的前夫？那就是你。所谓的他可能不甘心
、
或者是怎么样，然后对外人都讲说啊，他怎么样，他前夫怎样，可是私底下就啊，拜托你来啊，什么什么什么，我觉得
其实很多人都有这个状况，就不仅是特别谁，
是不是太在意别人对他的想法了？
我觉得是习惯呢，就是那个习惯对他的依赖变成一种习惯，包含这个女主角 L 小姐，她对 W 先生的肉体也变成一种习惯。
那久了之后，她现在想要报复他们欸，
对啊，
她现在不想让自己跳脱出这个泥沼，她可能知道她现在什么状态，但她就是故意的，我要去报复他们。
对啊，
我跟你讲，她想报复，前面讲到她想要报仇嘛，我不甘心嘛，我不愿意认输。可是她到现在连自慰都是幻想着 W 先生，所以她在肉体上面已经完全被 W 先生给驯服了。她知道 W 先生知道我很确定你不会去做什么事情啦，
对，
因为你根本就逃不出我的手掌心。对这么可怕的人，请你不要再付出自己多一点点的爱跟关心， 真的是离他们越远越好。我看一下，他前面有说他不能离职的原因吗？哦，他不愿意认输，
他不愿意认输啊，他觉得他离开了，他就是让那些人好过。
对，
他觉得他离开是成全他们。
对，
但我觉得你不要去想说你要不要成全他们，你先想你要不要成全自己。
你对啊，你为什么要让自己这么辛苦，然后只是为了要让他们不爽？那他们今天爽或不爽，到底关你什么事情？对，假如今天你在那边，结果他们两个还是一样很爽，那你也没有达成你目的啊。
是啊，
对啊，
你只是让自己更难过，
走出来。
对，你每天看着他们开开心心的，你更痛苦。
对，我觉得应该要离开那个环境了。我觉得就是。
最好的断舍离就是离开那个。
对啊，他自己也说了，他是三个之中最能够一走了之的人，所以他没有什么被绑在这间公司的东西。如果你能够离职，你不离职，你唯一不离职的原因叫做我想看这两个人有不好的结果。我又跟你分享一下我自己，当我跟前女友分手的时候，我也想过我想要看到前女友穷困潦倒，那种就是很糟啦，我想看到很
糟，报复心态。
每个人都很想看到这些东西，但不好意思，就是不会这么顺利。
对，
你的人生不会这么顺利的看到你不喜欢的人有不好的结果。
真的，因为我也是这样子追踪我前，用小账追踪我前男友，我就是想要看他过很惨。但我发现他事业发展极好啊，那我现在要看他的 IG 的时候，我都觉得心很酸欸，我就觉得为什么我要抱着这种心态？但他人家明明根本连理都没有理过我，他根本不在意我现在怎么想了。
不是，那你会想要就是对方过得不好，我为什么不去想说我要让自己过得更好
一点？
我会觉得说，小 L 小姐，如果你有听到啦，但是我的小小建议啦，
对，
我觉得你就离开了那个公司，离开那个是非之地，然后呢，你真的还是有点恨的话，你大 L 小姐她是有婚姻的啊，
是
你去爆她的料吗？
你可以想办法让大 L 小姐的老公知道啊。
哦，把这个十五年藏了很好的秘密，就让你来揭开，
是不是？那你是不是离开了那个是非之地，你过你自己很开心的事，回归到家庭也好啊，或者是你想过的生活，
就是他离远一点。
但我觉得不要去让大 L 小姐和 W 先生说哦。
知道是他讲的，
对
对，
我要离开公司，我要让你们好看，我要让你们怎样揭发你们什么？我觉得
其实这也很
大不用去，
可这也很难。就是他如果离职之后，突然间大 L 的老公就有人收到这个匿名指控，说我老婆偷吃，
我就会知道是他，
我就会知道是他。
Who care？
我都已经离开这个环境了，就算让你们知道怎么样。
我的想法是说，当然如果你真的很想要报仇，很咽不下这口气，你要做这件事情，像 B 哥这样去爆料什么，但。你要做到的是要保护自己，因为感觉好像不管是 W 先生或者是大 L， 可能都知道他住什么地方，
真的。
除非你真的远走高飞，跑到美国，跑到什么地方去，就是他们找不到的地方，保护自己。如果没有的话，就是不要再去管了。你真的就是离职一走了之，因为就算你离职了，就算好，你就算留着，然后你去爆料，跟他老公讲，万一他老公吞下去呢？
如果他不怎么样呢？
对，
而且反咬你一口说，你也有婚姻，你跟 W 先生也搞在一起，
对，然后搞到自己，
对啊，
对啊，然后你变得更气，就说，我已经拿出我最强的招了，我把你的这个鬼歹邪弄压压出来啊，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毁掉你？
而且他自己是有婚姻状态的，他真的没有办法说别人什么，
是啊，
所以他该处理的是他现在跟他现在老公的状况，他自己跟现在老公的这个感情可能还有一些需要处理的地方，
对，
先把自己整理好，你都不要去想说，我知道很难，但是能又离得越远越好。我当时也是分手之后，我就是完全不回去我跟我女朋友曾经住过的地方，完全不去那个区域，我是现在又搬到那附近，所以我就刚好真的买的房子新房子就在那附近，我才会又经过那里。要不然那几年我是从来没去过，我连想都没想，联络我都不会想去联络。对方把东西寄过来，我是把它退回去，就是我完全觉得这个人已经不出现在我人生的章节当中了。
那个不甘心也会因为你离开这个环境，有一天你就会发现，我好像不在意嘞，我好像我也不恨他嘞，我到底这么 care 他干嘛？就是因为现在没有一个那个让你断掉的契机，跟离开这个环境的契机的那个动力。只要你一离开，其实后面你脑袋都好清楚哦。
我觉得其实像 B 哥他。不要从小朋友口中或从任何人口中听到前妻的近况，这个是好的。为什么？就我相信任何的人在分手之后一定默默都会希望说，我希望看到对方可能因为没有我可能过得没有以前这么好，这样子我就可以觉得自己是一个
我比较好，
我是一个好的存在，我是一个有被依靠的状况。可是 B 哥完全切断掉这个连结的时候， 我不管我不会听到这些东西，我不会听到说啊你过得比较好，我不会伤到自己，我会更专注在自己身上。
不是，是我自己知道我短时间之内一定很不好哦，啊啊，对，所以我会觉得也没有要去比较啦，当然就是。我会希望他好啦，我会希望对方好的人。嗯嗯、
当然，我相信你可能是希望前妻好，但如果你听到说可能前妻在没有你的状况之下，哦，找了新的男朋友啊，过得很开心的生活，你一定心里面也会觉得有点难过。对，那这个难过是在于说啊，如果说是身旁的人是我，会不会
不一样的
结果啊，什么什么的、嗯。可是你在这个时候不需要去理解这么多的杂讯，你回到自己身上，你整理好自己，不要去跟人家比较。嗯，我觉得这是正确的一个做法。包含像现在这个小 L 小姐的状况也是一样、嗯，你不要去想说别人到底过得好不好，干你屁事。
是啊，
你现在你的状况什么忧郁症、自残那些东西，你先整理好自己再说，
把自己先照顾好。
对，你把自己强壮起来、嗯，就没有什么难得倒你。
对啊，然后你真的性上面你就找大哥的情绪嘛，我觉得。在业配
别人不能让你开心，你就让自己开心嘛。对，
但其实他有可能要的是，大过于肉体上面满足的东西，是有一些禁忌的刺激的东西。那个内容可能是很难，我们没办法告诉你要怎么样取代它。但我觉得离职是一个尽可能远离的方式。嗯，你可能每天都还看到 W 先生啊。哦，对啊，打钢的款，看得到吃不到。那你可能心里面，你慢慢久了，你都不去接触跟他相关的消息，你也许慢慢的，你就会断掉那部分对他的念想。
不然每天见到他，就每天都提醒那个恨哎、欸，嗯，然后呢又要让我再记起一次，好，我要怎么对付你？
而且我自己觉得说，有家庭的，你还是要先把家庭顾好为主啦。
对啊，
那有时间、有空间、有能力，你要出去外面，怎么玩？我会觉得说那是。他私人的事情，
这个就是有一点对我来说有点双标。你觉得你被别人伤害了，你想要得到你想要的爱，但其实你同时你也在伤害别人，
你的感情被人家、嗯、你介入到别人的感情，或者是你开放让自己的感情被别人介入，当你自己也成为小三的时候，哎、欸，你不爽了，
对，
就没有这么好的事情，
真的、嗯、世界是真的是公平的。
对哈、啊、我们其实这边有收集到一段话，就是说有人在研究说，那为什么如果可以选择离婚，那还是有人选择外遇哈？其实有一个婚姻諮商师里面，在他的作品呢写的如何保持长久的激情里面有提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经常试图寻求他人的注意，而不是来自另外一半的目光。那个人呢，就是我们想要成为的那个角色，就包含说可能小姚小姐所看向这个 W 先生等等的。当我们注视着那个人，其实就是想从他的身上找到自我渴望的投射。那就会让我们不自觉的沉溺当中，触犯禁忌。例如说，他看到 W 先生，哇，他是如此的狂野。W 先生知道我有婚姻呢，他还是愿意跨出这一步去勾引我，然后我们最后上了床什么的，我、哦、发现哎 ，W 先生还有其他人呢、嗯，这么狂放不羁的一个人，这个形象会不会有可能是小 L 他所追求的这个事情？
你想成为 W 先生这个角色？嗯、
对，那当他去做了这个不该做的事情，这个禁忌的时候，才发现哦，原来这是我真正想要做的事情。所以他不是想要在一段关系当中，他是想要去追求哦，我想要勇敢的去追求我想要的。不顾到是世俗的这个规范啊框架什么的，我要去勇敢的追求我的所爱，这种感觉是他想要的东西。
这样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问题耶。
有很大的问题啊，就是他并不是真的对这个男生有什么样的爱意，
不是真的爱这个人，所以我去追求。
你只是爱上偷吃的刺激。这个我无法判断说是不是小友的状况是这样子，但我乍看之下，你已经知道 W 先生已经不好了，你知道这个大 L 小姐会让你们的关系处在一个很辛苦的状态，
但
你
还是要。
为什么？因为你就是你不甘寂寞，你想要去挑战、刺激、禁忌这件事情。好，这个都是家教本难念的经啦。
是
啊，如果这个小友，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你也可以在离婚干净之后认识一下 B 哥。
可以哦
，B 哥也有过人之处哦。
对，好，我觉得好像还可以再聊个一题，
再聊一个、啊。但
我们看看
接下来这个人，他是不是也是？
两页而已啦
，L 小姐呢？
怎么那么多 L 小姐？但哎、欸，你也是 L 小姐，
我也是 L 小姐啊。
刘
雨山，
刘
卢也是啊，
真的。
好，最后啊这一题，一样是婚内出轨的，他是豪平雨山，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忠实听众，这是我第一次投稿我的疑问和故事。我是32岁的女生，跟我老公在一起10年， 结婚7年，有3个孩子，哇，所以22岁就结婚了。
对，22岁，我老公对我也是很不错，贴心，但他就是蛮常被我发现加别的女生搞搞暧昧。前几年，因为我公公在大陆有工厂，所以他会过去帮忙。疫情开始后，他已经都没有过去了。那阵子他过去时，都对我非常冷淡，连微信也要回不回，要不就是很敷衍的贴图给我。在他回来时，他去洗澡的空档，有个女生打了微信电话过来，才被我发现这段关系。看了女生的朋友圈，发现在女生生日的时候呢，我老公赠送她一个红包，金额是520。在此我们称她为520小姐，好像是什么色情电话的小姐。
对，老公给我的解释是说，对方一直跟她讨要，但是我的第六感告诉我她在说谎，他们关系不一般。在我老公要回来台湾之后，这位520小姐一直不断的想加回我老公的微信及 QQ， 所有的验证讯息都诉说着对我老公很想念，忘不了他。就是如果微信的话，你送出交友邀请，他是会一直呈现说，对方想要成为你的朋友，我记得这样。
对，而且下面还可以留一个资讯，就是你要告诉他什么话。嗯，对。
然后，但最近呢，在2023年3月的时候，我发现我老公加了他的微信，而且把他的名字备注成另外一个名字，叫做香味的香。
好听耶，我会发现，也不知道是因为突如其来的想法还是怎样，我就是在他的微信的收藏看到他收藏的一条讯息，那条讯息内容写着一串电话号码，然后要我老公收藏起来吧。到目前为止，我老公对我态度很好，温柔体贴，照顾孩子，一切都觉得很正常，没有任何的异样。我想问问豪平与雨山，如果是你们，我该如何做呢？我该摊牌吗？但因为他不止一次跟别人搞暧昧，之前也摊牌过，但摊牌结果就是他一直顾左右而言他，死不承认自己的错误，所以我一直卡在一直卡在要不要告诉他
。
我知道了什么？外加一件事情，我用自己的微信加了520好友，并且坦言告诉他，他是我老公，
那个是我老公啦。
但是他没有回应，我也在想，我老公是不是知道我发现了？谢谢豪平雨山，希望你们可以看完可以得到解答。
嗯，这件事情蛮妙的哈，因为其实老公后来就没有再去大陆了嘛，哈。
对。
然后这个女生呢，可能显然是在大陆工作的人。所以之间是没有再见面的，那他到底这之间有没有什么样的来回的讯息等等的，甚至说今天这个老公加他，然后名字取名叫这些东西，有代表说他有真的采取什么行动吗？我这件事情倒没有特别觉得说好像有严重成这样子。
我觉得我不知道他们在大陆有没有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但我觉得他们一定相处过一阵子，然后才会在要表达爱意的时候，生日这天传了520。你没事，你传给一个女生520干嘛？
没有，520是红包。
对啊，520的红包啊，对啊，那520它就代表着一个意思啊。
对，
那你我干嘛不传340？对不对？我干嘛不传780？
平常是340啊，就生日那天比较贵，
520。然后对啊，我传个748嘛，七十八，
对啊，对啊，那传什么520啊？
对，传个1314啊，
这也是有问题啊，
因为太贵，1314有点略高哈，520差不多。
对，
那其实就是这个老公有一个状况，因为他有前科。如果平常的话 ，OK， 好，他可能回来了，就是有一个女生一直缠着他。问题是这个前科，就是说老婆讲说这个男生不止一次是跟别人搞暧昧啊，之前。也摊牌过，就对方也是一直不承认错误等等的，所以
而且他们现在有3个小孩，
是
怎么办？
怎么办？我觉得他们之间的关系又更复杂了的，有小孩的状况。毕哥会觉得像这样子的，以从男生的角度来讲，你觉得男生有可能
有怎么样吗？
对，有怎么样吗？
男生的角度哦，以男生的角度哦，99%应该是有跟这个520小姐有关系啦。
哎呦，
对，那我觉得要如何让。这个 L 小姐如何让老公悬崖勒马，不要再有出轨或者是这种现象出现，
不要再出嘞哈。
对，我现在是以男生的角度哦，
是，
那女生我会希望说，女生是应该站在就是说，她为了这个家，然后生了3个小孩，那希望能够跟老公能够
长久下去。
对，那必须要去做很多的沟通，然后做很多的
退让。
对，
是，就两方的退让，
这个真的是要经营啦。感情跟事业真的是要好好经营。那因为我们毕竟不是当事者，然后他们有很多的角度或者很多的这个状况，我们是没有办法全盘了解。那男生，我会觉得说，当初爱的死去活来，然后也结婚了，有了小孩了，就要为小孩子去多想一点。然后不要让像我已经离婚了才会失去了才会。 才来后悔说啊，我当初为什么没有好好的去把握，嗯啊，没有好好的去珍惜，没有去改变我原本的一些可能不好的习惯，嗯，然后造成这个结果。那我会觉得，那女生当然也要不能说很多事情还气压压，就是你。
就是说今天他做的这件事情，对，如果你想要坦白的讲说好我们就分手吧，我们就离婚吧，可能又是对，就是很极端的事情，嗯，你在挣扎，就是你还是想要这段关系下去，因为还有三个小孩，而且老公对他也是态度很好，温柔体贴照顾孩子，嗯，就是该沟通的要沟通，就是你自己本身你可能要做出一部分推量，就是说我允许接受你过去发生的事情，但你接下来不要再跟这个人有联系了，
对，
就是如果你想要这段关系能够继续往下走的话，
因为我知道他老公已经知道了呀，
我觉得应该知道，
他已经知道啦。那如果他在知道之后，然后他们的生活还是没有改变的话，那我觉得，那他应该在选择想要变好。嗯，对，他可能自己觉得，嗯，好，那我已经找老婆知道，那我现在让我自己做了更好，嗯，希望我们没事。嗯，对，因为你都传给讯息给520小姐，如果没有，他一定会马上说我们没有。但他选择已读不回，
对，
那你就知道是什么了吧？
对啊，
对啊，嗯嗯。
就我觉得沟通还是很重要，
很重要，
就是你还是要坦白讲出来说，哎，我知道你们还有往来或什么什么什么东西，那我对这件事情我是介意的，请你不要觉得能够让我当做这件事情完全没有发生，
是
啊，等等的，就把它讲清楚，因为老公对他来讲也是还是很温柔体贴照顾孩子的状况，嗯，所以老公也想维系这段关系。
如果他真的很爱你，很在乎你，然后呢，嗯，不想要因为那个520小姐而失去这个家庭的话，嗯，那我觉得你勇敢的把你的想法表达出来，让他知道说这件事情我很在意，我也很受伤。嗯，对，那我觉得他真的爱你的话，他一定不会让你继续受伤。
对了，不会再重蹈覆辙。
毕哥刚刚讲的嘛，就是说其实当时爱的死去活来，那男生也许突然间一时意乱情迷，觉得在追求那个刺激什么的，
对，
你要提醒自己说你现在做这件事情就是在伤害你现在的
家庭，
对，
你要知道你会失去什么。
对
对
对，不要因为一时的刺激快感，就这个也是跟刚前面的逍遥小姐讲的，不要因为这一时的刺激快感，然后觉得哎，你牺牲更多，你没有注意到这些东西。嗯，
对，
尤其现在这个社会哦，现在这个时代哦，就是资讯爆炸，然后你要认识异性，你要认识除了工作、除了家庭之外的朋友，
对，
很容易，
真的，
那其实都是充满的诱惑，充满的，
是任何一行都是，
对，嗯，所以不是只有演艺圈啊，只是演艺圈其实现在，我以为今天来是要跟我聊 Me Too 哎，
欸，哦，没有，哦，你有这个经验吗？
我都是被 Me Too，
真的假的？下次聊这个，
对，那我觉得其实还是要摆在互相尊重的一个，
真的真的
一个话题，Me Too 也好，你这个婚外情也好，
嗯，
当有人你想要跨出那一步，刚刚讲那个 W 先生，跨出那一步，你不愿意接受的话，其实就没有事了，
就不会发生了，
对不对？
对，但你又忍不住，
对，嗯，对，
所以其实就是你应该要理解到，你其实在做的每一个决定都影响着身边的人，
每一个人，
不管说是这个 Miss Lee 最后面这个 Miss Lee 以及前
面各个 L 小姐，
欸，每一个 L 开头的刘雨珊啦，刘雨珊啊，林志玲啊，这些都 L 小姐，就是其实你们每一个决定，尤其是结了婚有小孩之后，你们影响都是牵一发动全身。所以为什么 B 哥的前妻会选择说我们可能分开，也许对小孩子是比较好，就不再是说我以前说啊，我要往前冲，奋力的往前冲，所有问题一定都有办法解决，不。停下来好好想清楚你现在是不是再也不是一个人的状态，
对，
所以 B 哥也很努力的想要再回到一整个家庭的状态，在努力的当中，那这 我觉得有这么多的前居之间的这个地方，请大家不要再因为一时冲动再去做这些挽回不了的决定，
真的，你都已经为了你这个人生，你现在想要的这样子努力了这么久，那你要为什么要为了这一瞬间的起心动念就全部打坏了呢？不觉得很可惜很笨的一件事吗？
放下吧，放下吧，就是那个，但是我们这边都是投稿都是发现的人，所以当下那个老公啊谁谁谁都不在，其他有些在听众这个熊康熊胖想要在那边领花惹草的，小心一点了，小心一点，
小心一点，你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不是每一个老婆都像 B 哥的前妻一样一点赡养费都不要
的，
哦，
真
的
真的真的
有很多那种赡养费要的很凶很贵，而且真的是应该要赔就该赔的，
是，
他可以要求的，
嗯，对啊，毕竟要照顾小孩嘛，对啊，
对，好，那今天非常谢谢毕哥帮我们开导了一下听众，也分享了你非常，
我也学到很多啦。
毕哥来这边有没有很放松的感觉？
有，
因为平常拍八点档，哎，每天都是拿热腾腾的稿，哎，在那边背耶，
对，
我们这冷冰冰的，人气吹的有够凉的，
真的，
这整份都是凉，
都不用准备，来聊天就好了。对，
希望可以再来，
对，希望下次来的时候可以跟我们分享的是，哎。
有不一样的消息
之类的，
对，
也是好事。
好，
好，
好
好谢谢毕哥，
谢谢哈斌，谢谢雨哉，
好，
谢谢。
希望有各种不同经验的人继续的投稿哈，写信来也好，或在我们的不正常爱颜社里面去进行投稿，匿名留言都行哈。最重要的是 Apple Podcast 的评分、订阅，然后留言给我们
五星好评，
对，给我们一点鼓励啦哈。那一样要加入我们不正常爱情研究中心的 Instagram Thread 还没开，
对，还没，
之后可能会
开。毕哥没有加入新的，最近大家很流行的。
没有
哎、欸，没有，
你可以加入一下，可以发一些绯闻，
没事、
啊、哦。新的那个哦，
一堆乱七八糟的讯息，不看也罢，专注在自己身上。
资讯焦虑啊，玩那会资讯焦虑
也可以哈。大家记得继续收听我们的不正常爱情
研究中心，
我是黄浩平，
我是雨珊，
拜拜，
拜拜，
谢谢毕哥，
谢谢。